西汉孤魂，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记，作者越南，演播探花，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一集，序章，林彪与第一个战斗号令。他俯视延绵不断的太行山，在3000米高空。又一次身临这片土地，亲切倍感胜从前。30多年前，他率领被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115师，在这块群山峥嵘、层峦叠嶂的沟壑深处，一举击溃了日军板垣师团的第21旅团，取得了中国军民抗战以来第一个对日作战的辉煌胜利。他和他的官兵在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的同时，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神话。他的名声随着这注定要写入中国抗日史册的伟大胜利而威风显赫，并令全世界为之瞩目。而这一次，他本人连同他的国家，在经历了无数次波诡云谲的大起大落之后，作为新中国第2号人物的副统帅，他亲往太行山区做防御苏联军队进攻中国的战事视察。此时是1969年10月5日。从英国最新进口的子爵号客机，伸长着硕大的机翼，在太行山上空平稳而缓慢地飞行。他的身边陪坐着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总参谋部分管作战的副总长严仲川、北京军区参谋长马立华等著名将领。子爵号以五台山为坐标，向西北方向斜穿而过，在飞越著名的滹沱河、雁门关、古长城后，又折向东北方向进发。此时飞行员将飞机的高度慢慢下降到1000米，几乎快要贴着高耸入云的山峰。由于绝好的天气，机体下散落着的山包、庙宇、村庄点点簇簇，活像棋盘上排布的棋子，掩映在绿树丛草之中。那纵横交错的道道河流，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烁烁，流光溢彩。整个山野田畴透出一种塞外之秋独特的风韵。林彪不时地望望窗外，浓眉紧锁，缄默不语，只是那平时瘦削惨白的吓人的脸，渐渐泛起些许的红润。
林副主席，前面就是平型关，您当年击溃日军将领板垣师团的地方。
吴法宪舔着大肚子向前凑了凑，小声地提醒着。
哦，
林彪应声从座椅上翘了翘瘦弱的身子，凝重的剑眉舒展开来，那似乎永远都在半眯着的眼睛突然睁大，略显阴沟的鼻子轻微地颤动了一下。他从郑维山手中接过高倍望远镜，透过飞机舷窗向外瞭望。飞行员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指示，子爵号开始在山野沟壑中的平型关上空隆隆盘旋。
一晃30多年了，山水依旧，道路村庄可都变了。
很少讲话的林彪自言自语地说着，望远镜在他手中不时地变换着角度，平型关的一切尽收眼底。
林副主席啊，您当年指挥的平型关大捷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罕见的。
郑维山不时时机地说。
哦，
林彪小声应对着，没有回头。他在仔细观察下面的一切，追忆着往昔的辉煌和荣光。林彪原名林玉荣，1925年作为湖北黄冈县回龙山的一个乡村青年，他带着18岁的青春之梦，在堂兄林玉南的指点下，毅然走出闭塞的大山，孤身一人来到广州， 投考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在这座闻名于世的军事学校里，他先后成为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军元帅的伯留赫尔的宠儿。但是毕业后，他的人生却和当时尚处于弱小地位的共产党连结在了一起。他投奔共产党领袖之一的周恩来后，很快参加了著名的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再后来，他上了井冈山，以其罕见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的指挥天才，很快获得毛泽东的赏识，并由一名小小的排长、连长、营长迅速升为团长、纵队司令、军长、军团长。1930年，当他出任红四军军长时才刚刚22岁，而两年后晋升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时年仅24岁。由此，他成为朱德、毛泽东麾下的著名战将。在红军1至5次反围剿和长征中，他指挥了抢渡乌江天险、突围腊子口等著名战斗。在向西南进发和广西泉州战役中，他一人在前线指挥红一军团和三军团同国民党部队作战，赢得了赫赫功名。关于他在长征中突出的军事天才和煊赫的声威，若干年后，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茨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以教徒般的虔诚和敬仰崇拜之情做了极其精彩的记述。在突破金沙江前夕，关键的任务落到林彪的肩上，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雄鹰。在1935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色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摆。在红军长征的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抗日战争初期，林彪在太行山腹地指挥的平型关大捷，使他作为共产党阵营中的名将之花，一枝独秀地傲立于北中国的山野之上。他的名字在一夜之间传遍国内的同时，也首次为海外人士广泛关注。当志得意满的林彪在这次战役后班师来到五台县时，更是万人空巷，盛况空前，数不尽的人群聚集在城里城外，争相一睹这位年轻抗日将领的风采英姿。特别是当人们得知这位干练而沉稳的师长尚未婚娶时，无数情窦初开的美貌少女被他的形象和辉煌功业迷恋得如醉如狂。然而他的功名与声威并未到此结束，他似乎是专为战争而生，战争也似乎由于他的存在而更具神秘和传奇色彩。当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再动干戈之时，他率领10万军队进入白山黑水的东北战场，开始制造新的战争神话。辽沈战役的重大胜利使他制造的神话成为现实，紧接着他率领已扩展至百万的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并再度取得了辉煌胜利。这支不知疲倦的战争之鹰借着平津战役的余威，率领他的第四野战军又将犀利的爪锋伸向中南战区。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时，这只雄鹰还在中国南部版图上顶着隆隆炮火在奋力搏击。由于他创立的非凡功勋，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为十大元帅授衔时，林彪位列第三，仅次于朱德和彭德怀，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元帅。多年的戎马孔总颠沛流离，在承托起他一世功名的同时，也使他的身体受到了巨大耗损。自1950年以后，他开始休养病体，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和参加社会活动。他像战争的消失一样，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黯然遁迹了。
如果不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那次意想不到的变故，可能他还要继续沉下去。但历史再一次垂青于他。就在那次会议上，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冲突中，他凭着自己的睿智和政治嗅觉，在关键时刻支持了毛泽东。之后，他接替彭德怀当上了国防部长，紧接着又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这位年轻的元帅在沉寂了9年之后，终于再度崛起，并以全新的姿态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随后，从1959年到1969年的10年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那波诡云谲、刀光剑影的搏击中，他跃马挥剑，奋力搏杀。随着一系列他精心设计的阴谋或阳谋，他的对手纷纷落马，剑锋所指，所向披靡，接连击败了他上下左右所有认为是自己敌手的党内外功臣宿将。当年的十大元帅，死的死，散的散，没有一个可与之匹敌。即使是功名显赫、威望隆重的红军之父周恩来，对他赐来的血腥之剑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终于，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不仅作为毛泽东之后的第二号人物登上了一人之下、七亿人之上的权力顶峰，并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大会通过的党章中。与此同时，以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骨架的林家王朝开始建成和崛起。10年的搏击和惨淡经营，林彪的地位和权势终于达到了如日中天、登峰造极的辉煌顶点。就在那次会议结束半年之后的今天，这只战争之鹰又凌空飞翔在太行山路那承托起他一世英名的丰碑之上。面对几十年的风雨征程和自己辉煌的业绩，他心潮起伏，热血喷涌，兴奋激动之情难以自制，苍白的脸上瞬间布满了玫瑰色的彩云。这是他近20年不曾有过的气色和神韵。更令他心潮激荡的是，今天的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仅指挥1.5万人的师长了。他将指挥全中国的几百万大军和世界最强大的苏联军事集团，一决雌雄。世事纷纭，有时真叫人难以琢磨。1950年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因为健康原因，他来到苏联休养治疗。在那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土上，他受到了斯大林的盛情款待，并被斯大林亲切地称为无敌元帅。也就是在那次宴会上，斯大林借着酒兴问道：林彪同志，中国现在已经和平了，但作为军人，你失去了用武之地，你才43岁，不感到可惜吗？
同往常的习惯一样，林彪的回答简短精炼：
一切为了和平，中国人的天性是爱好和平的，军人也是如此。
这个美妙传神的回答博得了斯大林及全场作陪者的掌声。
西汉孤魂，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记，作者越南，演播探花，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